老徐讲的投资啊，这个马上2026年1月1号的话会出一个新政策，就是国内的中国的这个大陆居民呢，往这个境外汇款超过1000美元的话，就要做银行做尽职调查，要做记录做笔录啊。那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反映出来未来的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的话，这个中国大陆居民啊开这个美国户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已经是基本上这个门已经关闭掉了。大家也知道，这个像这个富途老虎啊这些早就已经不能开了，那银透的话也是不能开了。现在的话都是要求你提供一个海外的长期居住的证明啊。所以如果你是在国内境内大陆的人呢，或者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呢，基本上来讲这条路是已经啊关闭掉了。那有的人说他有办法，他说去淘宝上面找这种开通所谓的假的这个地址证明啊，这个我是不推荐大家做这种事情的，这种是严重违法啊。而且如果当券商发现你开的是假证据的话，这个假材料的话，你肯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啊。那万一他把你强制关停，然后你有账户本身已经是处在亏损状态了，那你就强制平仓了，那你就是要蒙受不得已的这个损失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走这条路啊，那要走合规的这个路径。所以目前来讲，美股这条路啊，这个开户已经是封闭掉了。那我呢接触这个银透的话，差不多10几年前我就接触了。当时我是做外汇的，外汇呢当时有两家最牛逼的券商，一家叫那个瑞士的一家瑞士银行，叫杜卡斯贝 Dukas Copy 啊，专门是做外汇的。另外一家呢就是银透，银透呢这家公司就是说它的各方面服务都很牛逼，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平台操作起来太复杂了，一般人是实在是接受不了。但是这几年呢，就是知道这个券商美股的人太多了，虽然忽然之间这些各种各样的都起来了，主要是受益于我们这几年美股确实是很牛啊。现在是买菜场的大妈都知道要买英伟达买特斯拉了，所以现在是全民开户啊。那目前这个国家来讲，这个监管的体系就是说他要从开户的这个根子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在国内宣传这个开户美股这些东西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知道吧？所以这条门已经关掉了。那我给大家什么建议呢？有的人他是有拖延症的啊，他把这个美股的这个账户开好以后他就不管了。那我这边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你开好了以后你要至少往里面放个几百美元，这样子的话你的账户就能长期留存。如果你开了以后你不往前不往里面入金的话，那要不了多久你这个账户可能就冻结掉，然后就被封存掉了，以后你再想回头再去开户那难如登天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账户至少作为一个这个可拥有的资产啊，作为保留下来啊。那我觉得我的观众至少你拥有一个美股账户，这个总不过分吧啊。所以因为现在美股这个真的是慢慢这个账户都是开不了的啊。那第二个主要趋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人是采用这个蚂蚁搬家的这个方式把这个外汇汇出去嘛。那马上大家也知道2026年马上就20多天啊就有了，就开始了。那你如果你再采取蚂蚁搬家这条路啊，可能就已经封禁掉了。你如果你抱着去银行这个柜台去汇款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它让你提供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那你最终肯定就是无疾而终或者知难而退嘛啊。这也是国家想起到了目前的一个效果啊。它现在就是两条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说把这个源头啊开户给你处理掉，第二个的话就是把你这个资金出去的资金流资金链就给你处理掉，这两点全给你处理掉。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把这个钱放在这个境内啊，因为境内是比较容易管控的嘛。你钱一旦到海外的话，实际上就不受这个中国的这个银监会啊银行这些监管了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很多这种所谓的诈骗啊高发也是高发在境外这种资金的情况下，所以他出于保护这个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对吧？所以汇款这个逻辑，如果你现在年底了，对吧？马上就是明年，马上这个5万块钱的外汇额度又要刷新了嘛，啊，所以没换的啊，这个20还有20多天啊，你该应换尽换啊，你该处理一下。现在汇率也挺优惠的啊，那可以动一动这个心思。如果到2026年的话，可能啊，马上这个整个汇款逻辑又不一样了啊，可能你。如果你是本身是在国外移居移民的或者是留学的啊，那这种这个通道依然还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理由非常合理嘛，你是去留学的，你本身需要花钱。但如果你是就是说没有基本上没怎么出过国的，对吧？然后你是长期在境内生活的，那这条道的话就是说你理由肯定是不充分嘛啊，那你最终如果你再去汇款的话，频繁汇款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在海外的人还是有这个优势啊，还是有这个长处的，所以汇款逻辑要重构啊。你以前曾经可以走通的很多路线，世界上都是走，现在都是很多都走不通的啊，所以要考虑好。现在就是说年底了，是不是啊可以动一动啊，换一换啊。所以这是第二个趋势。第三个趋势的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环境未来肯定是这个税务和收入的整个全面的一个透明化。大家也知道这几年这个趋势也非常明显，首先这个人的养老和社保这块是年年这个递增啊，那未来的趋势也是就是越来越长啊，那因为这个跟这个社保这个相对短缺有很大关系。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它原来是从这个税务的这个角度来讲是抓大放小啊，现在是就是说应收尽收啊。大家也知道最近的话有一些新闻也出来了，一个是对这个电商收这个增值税，以前的话因为了这个促进这个经济发展嘛，促进这个电商发展， 很多电商的这个微小企业或者甚至中型的企业，他们都是不交税的啊，现在也开始收了，直接由这个像天猫呀这种公共平台直接向这个税务局报这个信息，然后呢再跟你自己这个营销销售的这个做事情进行比对，让你自己去交啊。那如果你不交的话，就会有滞纳金啊，那就后面是有罚款的啊，后果非常严重。那么对个人来讲的话，就是他在退税这方面也是越来越严格。然后呢，像原来像这个外卖员呀这些这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啊，他可能原来是不怎么交的啊，现在是首先第一个要你交社保，第二个的话你的收入也要应税尽税啊，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未来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规范化啊。那大家也知道像国内的话，现在就是从这个打钱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随便往谁那边打其实问题都不大的，对吧，就是银行很少会来质问你征询你。那现在来讲的话，慢慢也会就是说，如果你大额来历不明啊，或者你去银行存钱，一般来讲都是要你身份证做一些记录的啊。这个也是未来就是像中国的话，也向这些欧美国家开始学习啊，开始这个更加规范化。所以大家要清楚，以后这个事情不能随便乱做了，慢慢都会趋向于收紧，知道吧？那有的人是说我有英国或者美国的这种账户，这个从国内往那边打是不是很方便很 OK， 是不是因为它是一线的发达国家嘛，啊，是金融非常发达。那实际上这个英国美国的账户啊不是那么好用啊，它问题非常大。因为这些国家这个因为金融过于发达啊，所以它这个反洗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不能随便打钱的，你打个几次就出问题了，知道吧？它你稍微多点几百美元啊，几百美元可能还要几千美刀或者是几千英镑，你一打一弄银行马上就来问你的，知道吧？他问你这个钱是怎么样，你说不清楚，回头就把你账户给你冻结了，他先冻了再说啊，非常非常严格。那这边比较推荐的这个方向，一般来讲是一等的这个选择是新加坡啊，然后二等的一般选择是这个 1.5 等啊是香港，其他的话像泰国马来西亚这些的话都是排在这个第三档第四档啊。那新加坡的好处在于这个新加坡的金融非常发达，然后我这边特别觉得这个星展银行特别牛啊，它打钱速度非常快，你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主流银行20分钟就到账啊，特别牛。香港这块的话也还可以，但是比不过新加坡。新加坡我觉得金融这块他们做的非常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们也知道新加坡什么都没有，对吧，也没有资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就有金融就有服务嘛，所以他是做这个业务的。对很多这个所谓高净值人士的话，我觉得有这个新加坡的账户还是蛮有必要的啊。那更高净值的人的话，如果你是持有一个新加坡的公司啊，那其实也是很好的，如果你这公司有实际有经营业务的，那也是很不错。但是注册新加坡的公司的这个门槛极高啊，注册公司不高，但是你新加坡的这个公司要去这个开这个大银行的这个公用的账户啊，这个难度非常大。你像这个汇丰啊、星展呀、渣打这些非常大，他是要面试的，你知道吧？他只找两种人，第一种就是说你是有能够证明你的业务是必须在新加坡做非做不可的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做一大堆材料，还要做 PPT， 还要做简历，一大堆要面试的，知道吧？第二种就是说你是绝对的高净值人群啊，你直接存个两三百万存在他那，我说你存你银行里存十年，他客户经理立马就给你办了啊，也钱能使鬼推磨的。所以这两条门槛就说明了，基本上来讲大多数人是开不出来的啊。但是一般来讲高净值人群可能走这条路的也比较多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然后你有什么业务可以往新加坡走啊，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路径。我们总结一下，现在就是我觉得马上2025年年底了，马上2026年这么一个门槛啊，这么一个分水岭啊，大概就是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未来这个大陆公民要炒美股这个路基本上就是说从源头上从这个趋势上是封死了。第二个的话，你将来走这个蚂蚁搬家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难度的啊。目前来讲你2025年的12月份最后这么一个窗口能换一点换一点啊，那么你把美股的账户该保存要保存一下。因为这个也是风口的啊，将来就是说你再回头也回不了头了。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你这个税收啊，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趋势肯定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范啊，未来就是说肯定什么所谓的四期金税、四期金税、五期啊，以后就是肯定是 AI 的大数据比对、大数据预警，肯定一套都出来了。如果你是穷人的话可能问题不是那么大，但如果你是富人的话，这个未来趋势肯定是存在的啊。那这也是对的，对吧，遵守这个相应的法规嘛，慢慢来讲就会跟欧洲啊跟这个美国一样啊，一样规范了，好吧，谢谢大家，拜拜。